喜马拉雅晚班机，从我这里直达你心。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喜马拉雅晚班机，我是阿池。我们节目已经改版了，每周会出现三期，而我的节目呢会固定在每周三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喜马拉雅晚班机，关注我们三位每一个人不同的声音。也希望各位呢能够不光是在朋友圈上收听，也希望大家呢动动手指去下载喜马拉雅的这个收听的软件来关注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让我们的声音能够更加直达的、准确的传到您的心里。由于我们节目的更新频率变快了，所以呢，我们会特别花出更多的时间，更早的去准备节目。那么今天呢，我准备这篇节目之前呢，去吃饭喝了一点酒，头呢虽然感觉晕晕的，但是状态呢可以说是真真的好极了。我平常不太喝酒，但特别喜欢在喝了酒之后呢会唱歌，会读很多东西。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呢是来自于微博上面的思想聚焦上面一篇文章，叫做对不起，我从来不感谢伤害我的人。最近呢有一段关于岳云鹏过往经历的视频被大量转发，视频中说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说是岳云鹏在后厨工作的时候，平时工作呢表现挺不错的，但是厨师长的小舅子相中了他的工作，于是他就这样失去了在厨房的工作。第二个故事呢是他在做保洁员的时候天天刷厕所，可是有一天老板喝多了去男厕所，可那个时候他正在女厕所搞卫生，他第一时间没有看见，于是老板出来后又把他开除了，理由是你没有第一时间处理。这第三个故事呢是带给他伤害最深的，他在15岁那年当服务员，一次接待中酒水一栏中写错了，这时候顾客就不愿意了，骂他，各种侮辱他，他把好话也说了，各种赔礼和道歉，也愿意自掏腰包为他免单，可那个顾客一直纠缠了三个多小时，而旁边呢却没有一个人说差不多得了。他现在对着镜头说，我心里其实还是很恨他，我特别恨他，这张从来都是说着笑着的脸庞就这样落下了泪水，一颗一颗的根本止不住。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脑中浮现的是我的好朋友小宝，我大概永远记得那一次他走过初中班主任的身边，冷冷地说了那一句话，这个世界上要感谢的人那么多，没必要让那些伤害你的人放进你的名单里。学生时代的小宝呢是一个胖姑娘，你可能想象不出她现在清瘦的样子，从前也是165厘米的身高配合着140斤的体重，永远的蝴蝶袖和双下巴，青春期的荷尔蒙让人最焦灼的事情就是肥胖，好像永远穿不了好看的衣服，也永远不能自信满满的走过喜欢的男生身边。偏偏是小宝的偏科现象极其严重，他在初二的时候到达了低谷，他的物理化学所谓的难题每次给他解答的时候我都觉得汗颜。老实说我的理科水平也很糟糕，可是对于他的所有提问我都可以对答如流。我大概知道小宝的班主任其实是非常的势利，比如我听说他可以纵容班上有钱的孩子在肆意地撕毁别人同学的书本而不闻不问，也听说他对待有权势的家庭的同学轻而易举地承诺入团评优，所以像小宝这样出身略微平凡的家庭只能很拼命地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在老师心中占领一定的分量。小宝很努力，可是他的成绩永远很糟糕，在50人的班上永远是35名之后，这让我这个好友看着心里都有点急了。而班主任呢好像连个评语都懒得写，写上分数就算了事了。但小宝的心态还算不错，他始终坚信自己只是笨了一点，如果努力一点还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直到有一天小宝哭着到我家，我才知道那一次小宝的物理成绩是全班最后一名， 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侮辱了他，长得那么难看，那么胖，成绩还那么差，以后没工作也嫁不了人，看你怎么办呢。小宝几乎是拿起书包冲出教室的，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掏空了，15岁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还好后来他的父母及时制止，而他整整3天没有上课。后来小宝的父母给他转了学，转学后小宝开始努力减肥，跑步、跳绳、控制饮食，从140斤瘦到了100斤，开始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父母也为他请了一个家教，从最基础的补习，补习整整持续了1整年。他遇上了还算不错的班主任，鼓励他减肥，也辅导他的功课。再后来，他走上了好学生的轨迹，考上了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现在有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那天我和他在路上遇到了他原来的班主任，他班主任已经退休了，头发花白，但依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小宝叫了一声老师，转身要走，老师却一把拉住他。他说，你现在真的和初中时候不一样了，看样子是严格要求严师的学生。他的眼神中带着些许的轻蔑，细小的眼睛一直是斜视的。小宝打断了他的话说，转学后我的班主任确实还不错。只见他的班主任尴尬地笑了笑就走了。其实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个体都是赶路人，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开始朝着终点走去，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这一路俨然已经有许多要感谢的了，那些黑暗中愿意陪你行走的人，我们要感谢；那些为你疗伤的人，我们要感谢；那些给我们指点迷津的人，我们要感谢；那些你难过的时候一个电话到你身边，你受伤时为你上药，你痛哭时愿意陪你说安慰话的人，我们都要感谢。可我们其实真的不必感谢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就好比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一个人拿着棍子打伤了你，打到皮开肉绽，打到遍体鳞伤，那么你痊愈之后会不会在若干年之后遇到他感谢他？如果定要感谢，也不过是谢谢他的不杀之恩，留下一条命在这世上来证明自己。这个世界总是有太多的人会告诉我们要感谢那些过去受过的伤、吃过的苦、伤害你的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才有了此时此刻坚强而努力的自己。所有的伤害让我们宽容与原谅并不那么难，但是如果让我们感谢，好像真的只是感谢那时不放弃依旧不断前行的自己，终于不再让别人随意指摘。至于那个伤害我的人，我想应该永远不会。再说一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吧。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性格内向，没什么特长，然后为人好说话，每次班干部找不到纪律表现不好的同学时，他会把我的名字写上去来完成他的任务。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老师就是那个不明真相的人，总是把爱讲空话写入我的家校联系本中，我还为此写过很多的检讨书。不过我一向属于逆来顺受，默默忍受，一副无所谓。只是那段时间我也总结了一下，一是可能我真的太内向了，内向到所有的人都是以为我可以随意欺负；二是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才能，所以我在班上基本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然了，在老师心中也会是这样。于是那一年我报名参加市里的主持人大赛，准备了朗诵和舞蹈。我运气很好，一路上过关斩将，闯到了前10，在老师心中几乎是黑马一样的存在。这之后呢，所有活动与比赛时，我开始占据了选择权，开始可以由着自己性子参加学校所有的活动，而老师也下意识地认为我的存在就是名次的保证。记得后来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说起年少时的事情，那个常常把我名字记下来的班干部笑意盈盈地说，幸好逼了你一把，要不真不知道你有多优秀。我只是丢给他一句话，所以我要谢谢我自己，没有被你们逼死。 我知道他的面色并不好看，但是我还是和他碰了个杯，趁着酒劲儿还补了一句，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感谢你。有一句话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能扛过去是你当初了不起，扛不过去你现在只会更卑微。要感谢的只是你自己，还有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多谢当初自己熬了过去，多谢身边的人一直支持着你，爱着你。是的，伤害你的人给了你伤害，我可以不计较，可以不以怨报怨，甚至偶尔也能以德报怨，能宽容其实都可以。但是这个世界上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长长的名单里根本容不下感谢的人。所以伤害过我的人，我也要祝福你，我只愿你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从此天各一方，各自安好就好。至于说到感谢呢，对不起，我从不感谢伤害过我的人，因为这是我至始至终的原则。其实我们一路走来，总会有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贵人，还有伤害过我们的小人。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想呢？是以德报怨，还是永远不原谅呢？我想在你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了。好，这就是我们周三喜马拉雅晚班机，我是阿池，我们星期五再见。
Airlines flight to the place you want to go. Bye bye.